德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一般我们在坊间读得到的瑜伽菩萨戒本。如果以这个名称来立的戒本呢、大概就从我们今天长行文3326页，最近把课本翻开3326页，虚发法师那本书吧。那有书的你就打开16页，有些资料我们两边对着看，因为韩清金韩老的辟寻记比甲是文献参考的性质，虚发法师的这个讲记呢就比甲是依着文依着文做的演绎。3326页，那整个戒本呢一般的瑜伽菩萨戒本呢就从3326页这边，那因为在本论当中呢这个戒本从这里开始啊被揭露出来之后呢，它的那个开章语啊，像这边如是菩萨住戒律语，对不对？可是你看到那个虚佛法师的讲记啊，在16页第一行，若诸菩萨已受菩萨所受境界。哦，你们把课本往前翻到3318页 ,3318 页。就是结集瑜伽菩萨戒本的大德啊，他就把瑜伽师地论从我们这个本文的3318页，他的文是又此菩萨安住如是菩萨境界，有没有？然后呢他把又此改成若诸，安住呢改成已住，因为论本文是节前身后的，所以他依着前文这样子的一个作意呢，为了要劝我们继续去学菩萨瑜伽菩萨戒的戒相，所以他有一个依前文安住，然后呢你要进一步怎么样端地思维的一个起承转合的语句。所以呢他就把这边一直到劝修学处分两科，营一思维所作，营二听闻经论。所以我们看到讲记的长老讲记的16页16页，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文。若诸菩萨已受菩萨所受境界，因自烁烁专地思维，底下改成冒号，此是菩萨正所应作。正所应作呢旁边就写作词，因为我们上次大概讲开遮持翻，讲到词的部分呢就有两大类，一大类呢在戒品的法相当中告诉我们哪些事我们是得要去做的，那叫作词，持是保持，保持应该在这个状况底下就要去做，所以这个叫做菩萨正所应作。哪些不是持非菩萨正所应作，这个叫做止持，非这个字就是不要去做，凡是遇到以下这种状况，这个事情呢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不是本身就是欲恶不善法，要不然就是引发欲恶不善法的因缘。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往下的那个学处就是戒法的内容啊，里面的戒相开遮持犯都要学清楚，那么记忆变成一种戒体的正念了，你就要经常思维这个戒体戒相，然后呢来规范你在境界当中的戒行。那么所谓的思维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去做那个思的后面加上个责，抉择的责，就是思者。他在我们的瑜伽菩萨戒品当中的四众四十三轻，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状况，比甲是属于哪一类？是属于律仪戒的四众呢，还是四十三轻里面的前32格规范六度法的障碍相，或者是妨碍四摄法的另外11个相呢？这些是我们要烁烁的去思责，试着之后呢该做的去要选择正确的方法跟方便善巧去作为，不该做的就应该要让它断相续。那么如果这个缘呢比较猛烈，你要想办法远离等等，这些作意呢都叫做专地思维。专是讲专注，地是指我们的圣言量，因为这部论是弥勒菩萨所做的，所以呢依他的圣言量来做思责我们今天的善业对境的回应。于是就记忆思维矣，然后为成正所作业，当勤修学，又应专利听闻菩萨树达拉藏 及以菩萨摩达里迦，就是经藏跟论藏，随其所问，当勤修学。这段文我们长韩文在之前曾经看过，我们就利用讲记来看一下，长老他怎么解释。那因为一开始念，我就带各位看一下哈。受戒就因持戒，受戒而不持戒，不但与未受戒同。其实这句话，不能说是同，因为你受了戒而破戒，跟不受戒而不去持戒，不去做戒，那功德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呢，就看你随后你的施责力，如果你能能保持你对于受戒有这戒体的增上意乐，你对于犯了戒罪或者是业罪，你会有增上惭愧。那么虽然你犯了戒啊，犯了戒，跟你没有去受戒的人，其实在心态上是差很多的啊，还是有差别。不过呢，这边所讲的不持戒是根本轻慢戒法啊，是指轻慢戒法。你根本不把你受戒当一回事，受戒的时候呢，只为了要得一些自己还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的功德啊，就亚兄对白就跟着去受戒了，那也没有正确的发心，也没有正确的作意观想，得不得戒自己也不去问究竟啊。然后呢，自己回来也根本不去思维，也不去诵戒等等的，这些就是要做这边的受戒而不持戒的人。所以呢，这种人其实的确啦，跟没有受戒的是相类似哈，且有破戒或罪的过失。因为你有两种罪，一种如果你的三业本身的造作就是违反世间跟出世间啊，世间的法律，出世间的戒律，如果它本身就是违反世间法的，它就是性罪，那个 不关乎你有没有去受戒啊。所以你那个行为本身就是坏的，就是世间所不容许的，那本身在业性上就是有罪的，这叫做业罪。但是如果你受了戒，戒上也不许你这么做，你明知而故犯，那叫做戒罪。所以我们讲的罪有两种罪，没有受戒的人他本身做了恶，那个恶行本身就叫做业罪，那个行为本身就是有罪过的。可是你知道你受了戒而不去故意不去持戒，还猛力意乐去犯戒，那个叫做戒罪啊，戒罪。那么就有了这两种罪。于是呢，你就很奇怪了，如果是为了破戒或罪而去受戒，因为我们本身做错事，本身业性本身就是过失了，对不对？那你何必去受了戒还故意去犯戒呢？对不对？大概如果有人这样子，恐怕是阿达玛有问题，阿达玛有问题，所以怕世界上大概还没有这样子的愚痴人呢。那会有这样的人没有？有，因为这些人他受戒的动机不正确，这边就是讲了，都因发心不真，发心也不是发什么太大的心，就是动机。一般讲去受戒的动机，因为可能口耳相传，大家师兄姐在底下，我们私底下你说我说的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传说。当然本来拉一个人去受戒也是好心呢，可是呢没有跟他讲正确的道理，他也没有想清楚，就糊里糊涂的去受戒，那你也怪不得他发心不真嘛，就是他动机不，根本跟成就圣道，什么叫做行菩萨道，他完全不清楚啊，完全不清楚，所以受戒以后才会悠悠乎乎的过日子，做一个挂名的大乘行人，所谓菩萨。由此呢埋没了几灵，几灵是咱们中国话了，在佛法来讲的话就是法身慧命。那如果他是世间所不允许的这个业罪，那本身当然是过失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成就菩萨的菩提之良，那你就耽误自己更晚去成就佛道的可能性，对不对？你耽误的是自己的法身慧命，以及跟自己因缘上有关系的眷属他们的法身慧命，这就是埋没几灵的意思，五没圣教啊，对于圣教的这个功德啊，轻慢，不但于自己无益处呢，于别人也有损，故先总劝修什么？修这些学处，来成全自他两方的益利益。 那么戒法呢，有轻有重，有开遮，有止有坐，有持有犯，这个大概是戒法里面的篇章了。戒法你们大概没有去读有关的律典，那律典里面他们专门研究，就研究这八大类的事情，什么叫做犯轻，什么叫做犯重，这是戒相上的问题。开遮，什么是开源，开源有哪些条件，什么时候要遮止，都有名列的状况，哪些是应该要止持，哪些应该要做持，持跟犯，那么犯那怎么样去求忏悔，都有不同的戒相。所以总而说，轻重开遮止坐持犯就叫做戒相。你去读所有的我们在家人可以读的五戒相经啊，或者是菩萨戒很多的讲解的经典，都有很多这种分解，对不对？做了很多的表，那个表的内容就叫做戒相，就是戒，你要去持戒的分别相啊，持戒持起来，你如果做了什么事儿，就是轻重等等等等，这个八大类的事情的讨论就叫做戒相。那么你得了戒体，依着这个戒相的抉择，你就直接发动你的三业，三业的造作本身就叫做戒行，那文字本身就叫做戒法。所以你如果去读南山律在家贝览，它就是这个戒体篇，对不对？戒法篇、戒相、戒行，就这四个啊。戒体是指你透过结膜所领纳的那个思维的那个那个无表色。那至于什么叫无表色，你不知道就算了，反正就是那个戒体本身。那么戒法就是各个版本不同佛所制。以及佛不管是自戒也好，化戒也好，讲到这儿，这几天就是这一个礼拜，我改了一位学长，他整理我上课的录音资料。那么的确呢，我们中国字如果纯粹听声音，你对那个文字不太熟，就会有一个音不同的文字的抉择。所以如果你自己有整理，只单纯听我的讲带的内容，不太确定你的字写的对不对。可以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们看过之后帮你们改。我倒是改了那位学长几个很明显看得出来听错意思的那个字啊。所以刚才所谓的这个，免得就像那天所谈到的什么开车吃饭，那个绝对不是法师本身讲错，法师不会错，但是那个音的确很像，对不对？那录稿子的人就会反正他也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就大概像是开车吃饭，就把它写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我们会犯的问题。那这样子，如果那个文献再传出去，就会造成很多别人的误会。说你们这个学戒怎么在学开车吃饭干嘛？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些戒相，我们怎么样去抉择啊？怎么去抉择？尤其是菩萨戒呢，约心跟约法来说。约心而论持犯呢，其细微处上之人犹难分辨，况初心凡夫创发，创就是开始，你刚刚出发啊，你是第一次，可能过去生有过了，那至少这一生是第一次嘛啊，出发心想要去受菩萨戒，如果不是时时的审谛思维观察，就不能够详其持犯。详的意思就是搞清楚，你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其实节目上规定我们半月诵戒，我讲过，如果你之前的百八天，如果能够每天都去好好的一则一则去看啊，一则一则去看，你如果不把它这样子看熟，其实也没办法搞清楚了啊。何况它又不是穷尽列举，它只是讲个法则性的概论，要你能够去变通。那变通得不得已，也还是要经常找戒和尚阿舍离去寻求解释，殷勤恭敬的请问。所以呢，学戒的过程其实很长，人家说住丛林都要五年学戒了，我们这种阿里不打的齁，有一天没一天的，有一搭没一搭的，那恐怕也要旷日费时了。所以我们觉得有生之年你的一根还名利，大概都可以把它放在戒学上，多多少少的去熏习啊，能做多少，当然我们就尽我们的因缘。那么所谓此是菩萨正所应作，就是菩萨的作持；此非菩萨正所，此非菩萨正所应作，是菩萨的止持。那么 对于坐持就应该坐而不去坐就犯，那么对于止持应该止而不止就叫也叫做犯，所以犯根据止持跟坐持就会相对应有不同的犯相啊，不同的犯相。那么故需详细的思维何者当作何者不当作，当然是在情境预言的当下才能够确知持犯轻重之相，有没有？所以止坐持犯是一群，然后呢他做完了之后你去反省他，就会有犯轻犯重，正在做的时候呢就有开源跟遮止啊，所以呢轻重是在犯行之后持犯之后才去判断的，开遮是在做之前判断的。所以你在那个前面倒数第五行那个轻重那个地方写后啊，三页行后，开遮呢是在作业之前，作业之前啊，作业之前。那么止坐持犯是我们在学戒的过程，你每天呢或者是半月诵戒的时候呢，就要把每一个戒法它的止坐持犯要搞清楚，开源什么条件，遮止什么条件，哪些是犯轻哪些是犯重。等一下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会跟各位用净戒法师的菩萨戒修学法要他的结释修学原则有四条啊，莫学也讲一下我的心得给各位听。那戒法那么的繁琐哈，戒相又那么多的分别，我们怎么样把握要领啊？把握要领是有一些心得跟各位分享。好，我们往下看。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确知啊，持犯轻重之相，才能够进而谈到菩萨戒的实践。请注意哦，佛法最重视的是实践，你不实践你懂一堆道理其实也是有差距的。那么正所作业指的是菩萨戒发上求下化，把这四个字画下来，广而说之就是一切善法啊，简单的讲就是四弘誓愿，再放大看来就是六度四摄啊，这就包括了上求跟下化啊。上求是什么？菩提。下化是众生啊。那么求菩提呢，就是要能够进佛国土，下化呢就叫成熟众生啊。所以佛的菩萨藏经论当中呢说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在这个六度四摄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广积集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把福德夸福，智慧夸福。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上求下化其实就是六度，对不对？那么六度里面哪几门是属于福德之粮啊？我们才刚刚学过的入菩萨行讲过的那几个，三个，布施、持戒、安忍，这三个是属于福德门。哪一个是属于智慧门呢？般若，就是慧啊。那么另外两个精进跟禅，这两颗通福德智慧。为什么？不管你今天要修福或是修慧，都一定要有这两个功德力，你要持续，对不对？你要专注稳定，心不能散乱。你用散乱心去做，做出来的功德是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度丢啊，度丢。那是无记心修善啊，那种善是杂染的善。所以要去广积集福德智慧之粮，其实就是修学六度。那么六度要圆满，就要靠什么？四摄法来创造条件。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菩萨戒的整个内容。而这个内容的结果就是要积极福德智慧之粮。他说，那为什么要进未来际都要修这么多的资粮干什么？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啊。请注意哈，菩萨戒要我们去广修学菩提资粮，不是给自己用的，是要成熟有情进佛国土，为无量众生，跟自己有缘的啦，不要说无量心可能发不起来，跟自己有缘的嘛，对不对？你不看看我们的世间很多人为什么会去造恶，其实不就是贫穷嘛，对不对？不然就是愚痴嘛。那解决贫穷用什么方法？福德门呢？解决愚痴用什么方法？用智慧门呢？对不对？好，你回来问自己，你有没有办法去分享你自己的福德跟别人解决贫穷的问题？自己都养不活了，你怎么要去照顾别人？好，那人家愚痴，你自己有没有能力？我看我们也比他高明到哪去，对不对？你智慧不开，你方便善巧不得， 你说你要度众生，哦，真拼嘞，对不对？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所以呢，不为自己，也为很多你今天关心所爱的人，啊，所以当你发起菩萨道之后呢，什么东西会让你退？其实就是这个福德不具足啊，智慧也不够用啊，讲起来你心力根本用不上，对不对？他就发觉，哎呀，我的这个菩萨愿是空心愿，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要从资粮开始？那资粮去修集过程当中又有一堆的障碍，所以入菩萨行之前一定排斥不了两件事：修集资粮，排除障碍。障碍有很多很多障碍，对不对？过去生带来的烦恼的种性，哎呀，那个障碍重了，对不对？过去的那种不晓得莫名其妙与生俱来，这一生又被恶知识教来，或者是自己的习气搞坏了，很多的习气，那些业障。再可怕的是，过去生成就这个报身呢，再加上这一生找他搞，大一的新生，今天的报纸头条，对不对？大一新生，你看百分比多少啊？三高啊，胆固醇高啊，尿酸高啊，肝功能指数 GOT GPT 烂到极点呢、啊，而且男生又比女生严重啊！这个问题什么结果？当然你也说父母宠下来的结果，对不对？我们这个五欲六尘的环境就给了这样的一个身体报身的环境，所以以后的报身带来的障碍，那恐怕连自己的身体啊都照顾不好，你还学法？也很难，这些都是要排除障碍的。所以学佛一开始也不必好高骛远，其实就在这些平常事当中改变生活的作息，好好照顾你这个用来学法的法器。如果已经老得不可用了，对不对？对这个东西能够做到一个边际心安很重要啊，把目标确定安下来，这些都是最平常学佛的事情。所以呢，为了要承办菩萨上求下化的事业，所以对于菩萨应作应止啊，应作夸胡应止夸胡都要对下来哈、啊、的一切事行，都必须要精确努力的去修学。像墨学过去呢，都比较用头脑学佛，在事行上其实一向都比较不讲究啊。越老越觉得这个事相的修学，比起形象学的那些哲学概念，可能还更重要些。那么要承办菩萨正所作业呢，只着重于戒行的深思跟力行，深思画起来，力行要画起来啊，去经常去读戒本，然后呢一努力去持戒，吃的自己行为这样的 KK 齁、哦、也恐怕不够。为什么呢？尚需进而修学大乘的定学跟慧学，把定慧画起来。所以呢，你要平衡的发展啊、你要把戒持得好，如果你的定慧功德力不行，你的戒体根本没办法栽培，对不对？那你的戒行根本没有办法符合戒相，总是当事后诸葛。对了，你事后知道惭愧已经是不错了，可是比不上事前预防防非止过的那个观察力，都要靠定慧功德啊。你在努力的在做的过程当中跟五欲六尘去对抗那个恶法的因缘，那不容易。做了之后再去求哀忏悔，那你不能把佛堂当澡堂嘛，对不对？搞脏了回去泡泡澡，那个 SPA 是洗不完的啦。那与其如此，那不如你事前能够把定慧学搞好啊，防非止过还是上上之策。且菩萨戒多散戒于广大的大乘经论，如果不多是大乘经论的听闻熏习，对于菩萨戒行的持犯通摄。慈幡刚才讲过了，我白板上为什么选择了摩诃止观的这个十乘观法，就跟各位讲修学止观为什么跟持戒学戒有关系。这边长老他写到了通摄，通就是你明明是按照戒相去做啊，可是在这个状况做得来，在另外状况都做不来，何况有些时候越去持戒烦恼越多，懂吗？那就是通摄之相，通摄之相。那么于是你会发现，恐怕这背后啊，你没有看到这个事相上的缘起，你没有知道怎么样去全变啊。那么什么时候要去调整一下应对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开遮的理由。 开源跟遮止，他又不是穷尽列举，所以你必须要研判，研判不来也不确定，要去找建和尚阿舍利去请问。我们半月半月布萨节目也都是在讨论这些事儿，哦，不是在审判谁犯戒了，谁得轻罪或者是重戒。他在做裁判的功能有，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这个十乘观法的第五个四通摄，就知道，对，我们当然要就近成佛，你把戒持的圆满了，就近只有做佛了。我们今天还不是佛，何况是业障凡夫，那一定有很多东西做不通的，对不对？做不通的过程当中，就知道要怎么样权巧方便的去开遮持饭当中要抉择。所以四通摄是长智慧的，那这些过程当中都要多跟善知识讨论，不要自己闷着葫芦在那边硬干啊。戒如果要硬换一茶被赶着，那你会迟到，后来干脆就舍戒不干了，因为实在很难，对不对？实在很难。所以很多问题其实是应该要解决的。所以如果你在某一个教团参加戒会，你就要经常回到那个教团去参加诵戒，有问题就请问那边的法师啊，这就是四通摄的必要啊，否则总是在事后犯那个后悔，不是很好的，也不会知道的很清楚，乃至于呢，最可怕的事情，你根本对于通摄的全变搞不清楚，然后就在那边看到别人的样子就开始批评。如果你是受梵网菩萨戒乃至于这个优婆塞戒经，他还有一个过失是批评示众过。你如果说示众的过失，你又讲的不对，你又讲的是对那些根本不懂佛法的人讲，你的过失就很大，这是属于犯众的戒行。所以呢，你应该要懂得开遮持饭以及很多权巧方便的施舍，这些东西都要广泛的去学习啊，不要只是着在向上哈，做一个很形式主义的人，这其实不好，也不会知道的很清楚它的里面的内涵。所以呢，要劝我们受持菩萨戒的人呢，应该要专心立力，就是勉强自己啊，勉强自己。戒法的确是很琐碎很无聊啦，但是呢，你慢慢的，我试着这一次跟各位一起学习，也是希望能够把戒法放在我们在家人的层次上啊，不是讲的那么样子的，我也没办法有那个功德力讲的那么仔细啊。那如果有我不懂的，我当然也还是要进一步去学习，所以呢，都要广泛的去阅读以及请问，在大乘经藏跟大乘论藏上，以便于随所听闻跟阅读的菩萨心行，按照去修学。心行这两个字要画下来，因为菩萨戒呢，重点不是在身业跟语业的造作上，重点就在于你的意乐，你的心王心所怎么摆成相应的状态，懂吗？所以那个作意，那个思维，那个观察，那个抉择，那个在开遮持饭当中的全变的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么你能够这样子把菩萨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菩萨的心跟如来的心是最接近的啊，去明白让以及调整你的心王跟心所接近于像佛那样子的圣道的状态。那么所谓苏达拉就译为修多罗此云契经，而菩萨苏达拉藏也就是大乘的经藏啊，像我们梵网经就是经藏，对不对？很多的经里面有很多的戒啊，戒的这个教导。那我们今天所学的是摩德里家的一种，此云本母是论藏的别名啊。那么为什么叫本母呢？因为母的意思就是出生一切法，它其实就是把经呢做广分别相啊，那或者呢是透过问与答的方式，把经文的广分别相呢去精密的去讨论，那是本母的意思啊。那么就是律藏，所以那么把论藏呢大概有两种格式，一种就是摩达里迦，一种是阿比昙。摩达里迦呢就是去注解他的性相，阿比昙呢就是用问答论义的方法去讨论他的性相啊。所以摩达里迦比较强调去定义他啊，去定义，去厘清楚他的性相的差别，而阿比昙呢 就是假设我们这些学生啊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借由问答，然后很多不同角度的辩证啊，力破辩证，用问答论议的方式，那种文体就叫做阿毗昙。那么不管你去注解分别他的性相，叫做摩达里迦，或者透过问答跟论议的方式去辩证他的性相，都是论藏的范围。所以论其实就是解释经的啊，解释经的。很多人呢喜欢读经然后自己解释，而不肯去读论啊，以为论太繁琐，这个心态不对。你要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去自己去乱胡思乱想，还是要读读人家的论呢啊。那像我们中国祖师也有很多注解书，那很多人愿意去读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注解书，可是不愿意去读印度更早期更接近佛陀时期的那些论师的论，那也很奇怪。这些大德的著作都应该要学习，都应该要学习，何况更接近佛陀时代的论师所造的摩达里迦或者是阿毗昙。当然读起来是很烦，不过当你如果愿意发长远心，你的耐烦度就会出来，你会发觉其实这些论反而简单，因为他讲的仔细，对不对？清楚明白，比起那个经呢、啊，感觉那个形而上、抽象啊、譬喻、抽象度比较高的文字，你反而要猜猜看，对不对？那干嘛乱猜呢？你为什么不回去好好的把这些阿毗昙、摩达里迦的论点当中的解释搞清楚啊？可是我们中国比较会喜欢经，而不太喜欢论啊。藏传呢就比较重视论，对于经的诠释就比不上咱们汉传，所以各有擅长，都跟民族种姓有关。那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要弃舍的了，只是自己要花多少时间学习而已哈。那么以论藏来巧善的去解释诸法的相义，能生妙慧，故又称论藏为本母啊，这是做一个解释。好。翻过来，那么于是呢就跳过了简不应这一段文哈，我们看到课本上这个时候就接到了3326页，我们课本的3326页叫做如是菩萨住戒律仪，这里呢就叫做若诸菩萨住戒律仪，有其四种他胜处法。好，回忆到菩萨戒有三分，哪三分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律仪戒，第二个就是摄三法戒，第三个是饶益有情戒，对不对？那这里就是正确的表明底下的四种他胜处法就是律仪戒。但是长老他的意见呢，他认为戒律仪包括三俱进戒通通是属于戒律仪，只是这四众是犯众，如果你以上品心犯这四众戒的话呢，那么等同舍菩萨戒体啊，所以呢他的意见是这样子啊，不过这是不同的解释齁。好，我们来看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如是改成若诸，这也是为了用戒品本身的撰写跟起承转合的论本的不同。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那么第二大科广明戒相，先明四众戒，后明诸亲戒，由这个文就可以看得出来，长老他把四众跟后面的四十三亲都当作这三句境界的内容，通通都叫做戒律仪啊，通通都叫戒律仪。那么璎珞经跟梵网经列了十众，菩萨善戒经在家六众，出家八众。那么今天呢，在欲切菩萨戒但说四众。我们元旦去受戒的时候呢，本音法师在讲戒的时候他就说，菩萨戒有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以梵网经为首啊，那么一大类呢就是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欲切菩萨戒为首。那么这两部戒法的内容，它的思想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文讨论这个部分。所以呢，你就把梵网经画下来，这是一大类。那我们今天呢，所要学习的是欲切菩萨戒，那是另外一大类啊。这两大类的戒，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玄义，当然大同啦，有小小的差异啊。那我们今天呢，只有四众。那么其实这四众呢，跟前面梵网经的十众 跟善戒经里面的八众都是重叠的啊，跟梵网经的十众的后四众跟善戒经的八众的后四众通通相同，当然文字的措辞因为翻译的版本不同还是会有略有差异哈。所以如果你们想去学习欲切菩萨戒这四种他生处法，这四种众戒的戒相，你们可以去选择梵网经的戒本啊，梵网经的戒本解释的很详细。善戒经我们在家人不能读，因为里面多半写的都是出家人的戒啊，所以你们去选择梵网经的戒本，像三楼有啊，他把那个有一位李大德，他把这个李元进呢，他就把各种各家的梵网经的解释哈，画着很多的那个表象，可以去学习啊。那对于那个戒相的部分，我们往下读文默学就不太详细，主要以解文为主啊。好，底下看。那么我们就略不明前四众戒，为什么呢？一，以杀盗淫妄这四众是共生闻戒法，把共生闻戒法画出来。这四众的共生闻戒法，欲切菩萨戒把它放在四十三轻里面，共生闻戒法里面的性戒，而性戒呢，这个欲切菩萨戒的主张呢，是有跟声闻不共的部分。啊，不共的部分，它的开遮的条件跟声闻戒法对于杀盗淫妄的那个戒相的安立哈，有一些在解释上跟建立上的不同。然受菩萨戒必是已入七众弟子，七众是哪七众啊？出家的五众，在家的两众。我们先讲在家，我们男众就是优婆塞，女众就是优婆夷。但是你要讲优婆塞优婆夷是受过在家戒的人才能够称，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只是来学佛还没有三皈五戒的不算啊。那么另外出家有五众，比丘比丘尼，这两个是受过三坛大戒的啊。那么能够分别的，以汉传来讲的话，就是有点这个燃香在头部的。那么再来就是还没有受三坛大戒的沙弥沙弥尼，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少见的学法女的斯萨摩那尼啊。那出家戒我们的那个戒相我们就不太去管它齁，回来看我们这家戒，这边所谈的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其实优婆塞优婆夷并没有区分，我们不管男众的在家跟女众的在家，我们受的戒都是一样的。那么必是已入七众弟子之人，那么你既然已经入了七众弟子，以我们在家来讲一定是受过三皈五戒啊。所以我们那天在正受菩萨戒之前啊，那么戒场就会要求，如果你在求受菩萨戒而还没有受过五戒的人，因为有些人去接受方便三皈，他就很可能没有同时受过五戒，所以他就要先受完五戒再去求受菩萨戒啊，就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的文呢也曾经讲过这个事儿。好，三二四二页，在我们论文前面的三二四二页，在三二四二页的末尾倒数第四行，摄善法戒者有没有？所谓诸菩萨受律一戒后，对不对？那么所谓受律一戒的，指的就是我们的七众弟子的戒。所以在出家人的三坛大戒也都是受完声闻律仪之后再去开菩萨戒的戒坛啊。